川普和国际足联和平奖。川普发布重磅文件，明确定位台湾为印太核心。全球媒体版图或重洗牌 ，CNN 何去何从？集福建佬部属苏增添贪近两亿，被判死缓。北约将主动反制俄，车臣政府大榴莲遭袭。苹果向84国用户发布新一轮网络威胁警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2月5日，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举办的2026年北中美世界杯分组抽签活动上，美国总统川普获得了国际足联和平奖。他在台上说，今日是个伟大的日子，这个是一项伟大的运动。世界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事，会是一场史诗级的活动。这场抽签仪式吸引了三个主办国的领导人出席，包括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川普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国际足联主席恩凡蒂诺亦在现场，并与川普关系密切，两人一同坐在前排。川普公开感谢墨西哥与加拿大在筹备世界杯过程中提供的杰出合作，并说我们三国之间的协调、友谊和合作都非常出色。虽然美加因为关税问题紧张，但是这次活动比三国领袖有机会会面，象征和平合作。法新社指出，这个是一次罕见的外交场合，可以让墨西哥领导人有机会与川普直接对话。2026年世界杯是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亦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主办。比赛将从2026年6月11号开始到7月19号。总共16座城市获选为主办地，包括美国11座、加拿大2座和墨西哥3座。作为东道国，美加墨三国主动获得参赛资格。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级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美国白宫4日公布川普第二任期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NSS， 被视为本届政府迄今最完整的对华与对台政策说明。文件首度明确承认过去30年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未达互惠，不符期待，并将中国界定为核心竞争对手。报告指出，台湾凭借全球半导体产能与位置第一至第二岛链间的战略枢纽地位，是印太安全不可替代的关键。美方重申不支持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被认为遏止冲突的最佳方式是维持美国在区域的军事优势。川普政府宣布，美国将在第一岛链部署一支能够阻止任何侵略行为的战力，但是强调美军不应该独自承担防卫任务，要求日本、韩国、台湾、澳洲提高军费，允许美军更便捷使用港口与基地，并增强集体阻吓能力。报告同时警告，一旦竞争对手掌控南海，美国与全球最重要航道将面临受限，甚至被征收通行费的风险。因此美国与盟友需提升海军介入。 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内尔对本台记者表示，至少从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印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中被视为核心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是战略报告中使用的两个词。这个和西半球以及国土安全相比，将如何处理？我认为这个仲有待观察。我认为关于台湾的那段话强调话，美国认为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密切相关，而且美国和其他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以增强自身防御能力，对形成威胁是必须的。但是这段话亦指出，美国必须采取经济行动，而这个亦与威胁密切相关。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就表示，但是事实上里面所有的话语都是在强调现阶段在美国过去30年的错误政策之下，中共和美国之间已经从所谓合作转化为竞争的关系，所以美国必须去增强在印太区域和盟友之间的一个安全，以及透过脱离中共的生产链的一个方式来去避免双边之间一个过度的依赖所导致的美国可能在政策上面被中共牵制的一个结果。话里面没有讲中国，但是事实上没有一句话都是在指责中国。这个就是现阶段美国文字游戏的方式话。这个亦就是将所有印太区域和现阶段最容易的破口，亦就是台湾和美国的这些战略伙伴全部绑在一起。所以被中共若果思考未来要对台动武的时候，他必须要将所有的环节通通考虑入去，变成他的花费会很巨大。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台湾的安全是印太和平关键，将持续增强自我防卫，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协力维护区域稳定。近日因高市台湾有事言论，北京两度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指控高市挑战二战成果，以图复活国军主义。4号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向联合国递交反驳信，称中方指控缺乏依据，完全不可接受，又强调日本自二战以来始终遵守国际法。高市3号在国会再度澄清日中联合公布的立场未变，未承认中共的一中。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指出，北京将刻意对高市保持冷处理，直到2026年中国主办 APEC 为止，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参与下办成一场成功的 APEC 峰会。 APEC 是习近平2026年最重要的外交优先事项，日本缺席将导致峰会外交效果大幅受损，因此 APEC 本身将自然成为日中关系的缓冲底线。2026年美国亦将主办 G20 峰会，高市与习近平都会出席，预料将提供双方重新互动的机会，避免双边紧张无限升高。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就指出，北京近期已多次对日本施压与试探，但未奏效，各方会同步准备台海突发状况。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史密斯补充，日本将加速提升经济安全，包括更严格审查外资、土地购买与基础设施所有权，以降低中共影响。在日中关系紧绷之际，日本与越南在4号在东京举行史上首次副部级2+2外交国防对话，议题涵盖区域安全、国防装备、技术转移、军事人员交流到灾害救援。日本并在会中介绍其 OSA， 即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计划。日方指出，将在战略伙伴架构下加深合作，共同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越南官方则强调，将持续与日本合作，维护区域稳定。另外 ，NSS 明确表示，印太是下一个世纪的关键战场路。美国已要求欧洲盟国在2027年前接管北约多项常规防务能力，包括情报、后勤和部分飞弹任务，否则美方可能退出部分协议机制。一些北约国家亦开始掀起去共产化浪潮， 波兰宪法法院3号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波兰共产党的宗旨与活动违宪，并命令将其从政党登记名册中除名，等同正式宣告解散。裁决公布后，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波兰的决定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是增强民主防线的必要一步。依照波兰法律，政党一旦遭解散，其名称与资产将立即遭到冻结，若果仍以该党名义活动，将构成违法行为。此案被视为波兰后共产时代最具象征性的司法清算，亦凸显东欧国家面对极权意识形态的零容忍态度。美国娱乐产业迎来10年来最大震荡。Netflix 宣布以72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影业与 HBO Max， 交易完成后，华纳兄弟探索 WBD 将继续推进将 CNN、TNT 体育等付费电视资产分拆的计划。此举被业界普遍视为重塑全球娱乐生态的分水岭，标志着流媒体寡头时代正式展开。WBD 近来深受沉重债务压力，传统有线电视营收下滑与串流竞赛失利的三重夹击。WBD 早前已向外界释出出售意向，引来派拉蒙、康卡斯特等潜在买家多轮竞购。最终 Netflix 以最高报价胜出，攞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内容资产之一。此合并如果顺利完成，Netflix 将正式从串流领军者跃升为全球内容帝国，在电影、影集、动画与 IP 开发上全面垄断级领先。不过各主要业者已被迫重新调整策略，迪士尼势将加速整合 Hulu， 强化旗下串流服务的差异化与营收模式。亚马逊可能进一步扩大 Prime Video 的电影库与 IP 储存。卡康斯特外界估算其可能与剥离后的 WBD 部分资产合并，打造能与内非抗衡的新巨头。不过这桩史诗级并购尚未尘埃落定，就迎来两大剧情反转。据路透报道，美国国会两党皆对 Netflix 的扩张表达疑虑，共和党指控 Netflix 可能形成内容垄断，民主党则批评其市场集中度恐危害产业竞争。更喜剧性的是，竞购落败的派拉蒙正被部累向 WBD 股东提出超过每股30美元的全现金报价，远高于 Netflix 当前方案。若果派拉蒙出手，将掀起新一轮抢夺战。业界人士透露，派拉蒙在华府具更强政治连结，尤其与川普阵营被视为关系友好。路透亦指出，相较于派拉蒙的 Skydance， Netflix 在政治影响力上并不占优，因此一旦审查走向政治化，派拉蒙的胜算可能意外提升。随着 WBD 意欲剥离 CNN， 外界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未来走向。如果落入 Netflix 手中， CNN 或进一步增强全球化新闻品牌定位，以国际市场为核心，CNN 会不会出现中立化或重新定位的趋势？而这个亦将成为全球媒体格局的最后一块关键拼图。12月5号，中共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苏增添因为受贿近2亿元被判死缓，官方指控其涉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滥用职权，被处死缓两年执行，并没收个人全部资产。苏增添长期在福建仕途升迁，历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州市市长、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要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95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体改委主任、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福建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期间，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两人交集密切。而官方指控其贪腐的时间就是从1996年起。 官方通报称，苏增添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上市、项目承揽、土地征迁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 1.65 亿余元，并在离职后利用职权形成的影响力收受财物3357万余元。另外，他在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兼福州市市长期间，违规决定低价让出土地，减免土地征用地价款，造成国有财产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2024年1月21号以退休多年的苏增添落马。不过，苏增添的罪恶远不止贪腐，他在任福州市市长、福建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积极追随中共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被海外相关机构列入追查名单。2009年至2014年期间，福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离世。任市长期间，原福建省高院法官关宇正被冤判8年，在女子监狱遭吊扣3日3夜、冷水淋身等酷刑。转业军人左福生被多次绑架，黄梅英被电击不俾瞓觉，原武警指挥学校教官黄永金被超期羁押后秘密判刑，退休教授范可娟遭非法判刑3年，福州企业主管许小华被绑架并试图胁迫其做特务，陈雪被秘密劳教2年，因劳役劳动造成身体严重损伤。担任政法委书记后，迫害进一步升级。泉州法轮功学员杨世芬疑遭药物迫害，含冤离世。陈文辉长期遭劳教所折磨，后被迫害丧命。三明市建筑设计师岳星爵长期遭到吊打、强制灌食，出狱后病重离世。福州张桂兰被关押后身体急速恶化，回家无奈后离世。左福生在监狱中被犯人群殴，左眼被打盲，狱警还将他吊扣6个钟头。正如股份所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迫害佛法、残害善良的行径天理难容，苏增添今日的下场不过是罪恶清算的开始。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哥内近日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北约正考虑转向更具攻击性的安全策略，摆脱多年来对俄罗斯的被动防御，改以主动制造麻烦。他指出，波兰铁路遭蓄意破坏，芬兰外海无人机入侵，北欧海底电缆而被俄方船只损毁，皆暴露欧洲安全的脆弱点。北约而家必须考虑更主动，而非仅仅被动。某些先发制人打击亦能视为防御行为，这个已成盟内严肃讨论的方向。北约已开始推动行动，一月启动波罗的海哨兵任务，增派护卫舰和巡逻机，成功阻止电缆破坏事件。九月起增强东欧空域巡逻，压制俄军机挑衅。部分欧洲外交官更主张采取报复性网络攻击，俄方则指控北约侵略性升高，称这个是挑衅行为。报道认为，北约的战略转向象征欧洲正试图重塑自身安全秩序，避免普京再次越过红线。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亦出现不稳信号，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日前在电报频道上扬言，整个欧洲将为支持乌克兰付出代价。仅两日后，3号清晨，车臣政府大楼再度遭无人机攻击，距离首次袭击仅8日。无人机携带爆炸物直击大楼东翼，炸出直径10米的巨大破洞，墙体崩塌，碎片满街。官方报道至少造成3死7重伤，损失超过5000万卢布，办公室多处起火焚毁，现场宛如战区。车臣安全局初步研判，无人机疑似自乌克兰方向发射，并搭载美制弹药，手法类似克里米亚炸桥事件。 卡德罗夫怒斥为欧洲纳粹党的阴谋，下令车臣全境进入战备状态，誓言要以血还血。分析人士认为，袭击不排除源自车臣内部反卡德罗夫势力，亦可能是乌克兰情报单位针对车臣部队在马里乌波尔等地爆发的报复。美媒更指出，如果卡德罗夫政权失稳，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恐面临连锁崩塌。苹果公司在5号宣布，向全球84个国家的用户发送新一轮威胁通知，警示他们可能成为雇佣间谍软体攻击的目标。这个是苹果自2021年启动该计划以来最新一波针对国家级监控威胁的行动，凸显全球数码安全危机持续升温。苹果强调，这些攻击极具复杂且成本高昂，通常由国家行为者或其委托的私人公司发起，如以色列 NSO 集团的飞马软体。根据苹果官方声明，通知内容为，我们测试到你正遭受雇佣间谍软体攻击，该攻击试图远端入侵与你的苹果 ID 关联的 iPhone， 公司未透露具体攻击细节与国家分布，以避免泄露情报助长攻击者调整策略。但是支援页面指出，这类攻击针对特定个人，比如记者、政治人物或活动人士，远超一般网络犯罪，耗资几百万美元，且寿命短暂，难以侦测。至今，苹果已累计向150几国用户发出超过几千则警告，涵盖 iPhone、iPad 和 Mac 使用者。这一轮通知延续近期全球监控丑闻。10月，谷歌亦发布类似警报，针对几百个账户，包括巴基斯坦、哈萨克、伊索比亚、埃及、乌兹别克、沙地阿拉伯及塔吉克等国用户，怀疑遭欺猎的暴食者软体入侵。专家指出，这些攻击多与地缘政治相关，比如选举干预或疑似压制，尤其在2025年多国大选前夕，威胁加剧。苹果安全工程师表示，通知基于内部威胁情报与调整，高信心度认定用户遭个别针对，公司建议受警报者立即启用锁定模式，禁用易受攻击功能，更新至最新 iOS 版本，避免点击可疑连结等。苹果重申，通知纯属防御，不涉及任何国家规则，并承诺持续监控，誓保用户隐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